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这集我看过。我们是一个历史学家陪你看影视剧，一起聊历史话题的文化类播客。您正在收听的是这集我看过与澎湃新闻私家历史合作的特别节目。我是节目主播娇娇，是一名在国内高校教世界史的大学老师。
大家好，我是徐天，我是这集我看过的另一名主播。我现在在美国做法学和历史学交叉的一个博士后。
大家好，我是徐志凯。娇娇老师的同事啊，我是做这个一战二战研究的，今天也算是嘉宾吧。
好的，那么非常欢迎两位徐老师。那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一部不那么新的新片和一本不那么新的新书。那这两部作品的共同点呢，都是讨论第一次世界大战啊，也就是徐老师的本行。那我们要讨论这个电影呢，是2022年刚刚上映的新版的《西线无战事》。那么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经典的作品了，从1929年雷马克出版了这个同名小说，然后大受欢迎之后那么这部从普通士兵的视角去书写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这个作品，很快就成为了可以说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反战小说之一。然后在1930年的时候被第一次搬上大屏幕，而且呢得到了那一年的奥斯卡最佳影片。然后在2022年啊，这个小说被再次改编，而且呢刚刚在2023年的这个奥斯卡颁奖季也是斩获了4项大奖。那么我们讨论的这本书呢，是法国历史学家年鉴学派创始人马克·布洛赫的《战争回忆录》。这本书是布洛赫本人在1914到1915年作为一名普通的法国士兵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个回忆录啊，当然这个法文版是在布洛赫本人死后才整理出版的，然后他的中文版是在2023年的3月刚刚出版上市，所以说是一本不那么新的新书。那么大家也注意到，就是西线无战事和战争回忆录最大的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是从普通士兵的角度来记录和书写第一次世界大战留给底层士兵以及底层民众的这种战争的记忆。我想先问我们两位徐老师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都知道这个2022年的这一版《西线无战事》已经是《西线无战事》这个小说第三次被改编成电影了，而且这个也是第一部由德国电影人制作的《西线无战事》。我想问一下徐老师，那这个新版的《西线无战事》跟老版有啥不一样？你们更喜欢哪个版本呢？
这个样子的，其实我们要谈这个话题呢，就得先谈一谈梗概，就是雷马克当初写的这本小说是怎么个状态。因为原著其实啊，它不是一开始上来就是很完整的文学作品，它是1928年先在德国的报纸上连载的，所以1928年其实已经在战后了，然后又是在报纸上连载，而且雷马克本人啊实际上是没有参加过一战的，所以他这部作品啊实际上当初在德国是很受争议的。然后他1928年连载的时候嘛火了，29年的时候就出版成册，所以实际上第一版的西线无战事的电影1930年拍的是非常仓促的，你想原著28年才刚刚连载，29年刚刚出的，他30年就拍成片子了，这个时间上是非常紧的。而且当时他的这个拍摄的这个团队啊也很奇怪，就是他作为一个德国人写的这种战争小说，他放到美国，结果是美国人买了他的版权然后拍的，找了一个俄国导演刘易斯迈尔斯。然后你可以想1930年的俄国导演在美国，对吧，这个已经是吧，这个第一部出来的时候我们知道是个黑白片，跟现在的片比起来肯定是不能比的，这一方面是特效啊之类的原因，这种不去说它的。另一方面呢，你看28年29年30年实际上演员是拿到剧本就要演，所以他们其实根本连演技都来不及融入，连感情都来不及融入。所以你如果一开始就去看第一版的这个西线无战事，你会觉得哎呦，当年这个奥斯卡奖怎么好意思颁给这帮人，就是他们就感觉就是在对着镜头在背台词，你知道吗，就非常的尴尬的那种，演技们也没有的。但是这个片儿好就好在哪里呢，他一开始人的这种演技很差那种很麻木的感觉，跟后来战争场面一出来之后就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因为我们知道西线无战事最经典的一幕是什么，就是一开始德国的教师是吧，在德国的小学讲桌上慷慨激谈，然后当大家为了国家去作战啊，然后一帮这个懵懂的小孩就被送到这个征兵站去打仗了，然后等到这个炮弹一炸开，前面那种懵懂的感觉就没有了，马上血腥的战争就带入进来。所以在那一刻的时候，这个可以说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对比效果， 然后再要提一个什么呢，就是一战它是很残酷的，我们等会儿讲战场环境会再来讲这一点。这就导致啊，这部片子的最后一幕就变成了一个经典，就是我们看第一版的西线无战事，他从一开始觉得他很垃圾，然后到后来越来越觉得这个经典，一直到最后一个镜头。最后一个什么镜头，就是主角他在战壕里，这个时候基本上整个人已经是一种那种弹震震的那种状态了，已经被炮弹给震晕头的那种感觉，人已经傻掉了。然后这个时候看见一只蝴蝶，他伸手去抓，然后就在从战壕里伸出手去抓蝴蝶的那一刻，被对面的法国狙击手击中，然后这个片子就结束，他手逐渐就不动了。哎，所以这一幕就营造了一个很好的效果，甚至我觉得他当年拿奥斯卡奖可能就是因为这一幕。79年这一版呢，改编的呢地方是有点多的，就是他没有完全的遵照这个原著，但是呢由于前一代他的这个结尾太经典，所以呢他最后还是沿用了最后的那个结尾，当然他还是改了。我记得好像是那个最后的时候，就是那个还是那个主角那个保罗，他在战壕里面看到树上有个鸟，我看的时候一直以为是和平鸽啊之类的东西，反正他看到一个鸟，然后就随手拿了张纸在那里画那个和平鸽，然后画着画着出神的时候，哎呀爸，被人家一枪打中倒下了。哎，然后最后镜头里面前一版不是一只手逐渐的这个停下来嘛，这一版呢就是画的那只和平鸽或者说某只鸟云雀啊之类的一个大特写上去，所以还是有一种那种冲击力。但是怎么说呢，可能这个套路已经比较熟悉了，对吧，所以它本质上第二代是被看作第一代的一个彩色版本。所以我们现在讲到的这第三代啊，实际上是它第二次拿这个奥斯卡奖了。从这个豆瓣评分里面可能也去看一看啊，就是豆瓣评分来讲，第一版其实是这个最高的，这个第二部其实是最低的，反而是到了我们现在这一版它是比较适中的一个分数了。但怎么说呢，我个人觉得我们现在的这一版可能啊不及前面的两版，这个是我个人的一个揣测啊。为什么呢，首先我要讲我对德国人没有任何歧视啊，这作为一个德国小说，这是第一次被德国导演拍啊，这当然是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地方。但是呢我个人觉得就是这一个片子里面这个德国导演的这个元素啊没有显现出来。为什么这么说，我们来看他的一些个场景的设计。首先他把很多剧情也都改掉了，他为了体现这种战场上这种人的那种无力感，前一版前两版里面他有很多细节，就是这些士兵啊在战场啊或者在战场以外怎么生活，他有很多细节。但在第三版里面你会看到好像就是很多人很盲目的就上了战场然后死掉。所以实际上呢，我知道导演他肯定是要营造一种那种大家都盲目的去牺牲的这种感觉，但实际上这只有有一点灌输的概念了。他可能更像什么呢，更像拯救大兵瑞恩一开始30分钟里面诺曼底滩头啊啪啪啪倒下去的那个美国兵，给你一种场面很宏大牺牲很大，但是呢其实你一个人也都没记住，是吧，所以最后还是看主角那几个人。另一点呢就是他的结尾的处理，结尾处理一个什么呢，就说明德国人真的很久没有打仗了，他同样他想营造一个非常好的那种史诗级的结尾。然后他怎么设计的呢，他让保罗最后中了敌人的刺刀啊，被人家唰捅了一刀，然后呢要死不死的时候呢，哎，晃晃悠悠走出这个坑道，然后仰望着天空，然后在战壕里就啊闭上眼睛死掉了。当然这个画面很好看，但这个整个过程就充满了这种政治正确的这种感觉，然后呢充满了舞台剧的这种色彩。因为在一战的战场上不可能出现这种事情的啊，对吧，你一个人被人捅了一刀，然后啪啪啪啪从战壕里爬出去，然后对着天啊仰天长叹，是吧，啊，然后倒在一旁啊很盲目的死掉。这个是很艺术，但是怎么说呢，可能导演觉得这种艺术性能够升华到一定程度超出现实啊，但这就是他的想法了。我个人觉得不如前面两版这个结尾的处理。
我特别同意徐老师刚才提到的这个舞台剧的感觉哈，我看这部片子的时候有特别深刻的这个感受，就是他从头到尾的摄影还有他的这个人物的站位包括构图都非常非常的讲究。
对，他的配乐也有非常强的舞台剧的感觉。
对的，
就是有意的用这种古典营造一种进场和出场的这样一个节奏。
对，而且他的配乐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没有一般战争片那种宏大的人文主义的那种饱含深情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有侵略性的，就是而且非常不和谐的。就在大家激昂的要上战场的时候，或者在大家表现的很开心的时候，这个音乐突然进来非常冷酷， 然后非常突兀，他要整个塑造一种渐离的感觉，这是我很喜欢的一点，就是当时在片子里的这些人的情绪和观众要感知到的情绪，或者说导演要传递给观众的情绪是完全割裂的，这一点我觉得是一个很有历史反思意义的一种设定。但我确实就感觉到他从头到尾是把所有的人物从平常的和平社会当中的家庭背景里抽离出来，一开始就是非常激昂的课堂上的一个非常短暂的动员，然后就上了战场，然后就发现了战场的残酷，然后就是十几个月之后一个新兵蛋子已经变成了老兵油子，然后这个老兵油子呢，他本身也没有更多的笔墨去表现他情感的变化，就是看他在战场上的这个生存，包括他到法国那个农舍当中去偷鹅，这些完全为了逞口舌之欲，完全是一时之快的这种生存的，甚至有一点动物性的这种需求，赤裸裸的体现出来。
这里有个很有趣的细节，就是偷鹅的那一段，因为整个片子的这种剧情设计里面，要么就是战争是吧，要么就战壕的那种日子，其实都是苦哈哈的。不管是哪个版本啊，这一段往往都是重点啊，就是这里面有点人文色彩。但是前两代呢，说实话，他设计这个桥段是有用意的，就是雷马克当年写这个小说应该也是下过功夫的。就是他的这个鹅是在哪里啊？是在法军的指挥部旁边。所以等于说他们是借着这个偷鹅的名义完成了一次很英勇的突袭是吧，跑到人家这个指挥官旁边转了一圈，哎，活着回来了，哎，很厉害。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一版啊，可能也就是导演为了要强调这种人命无畏牺牲的这种事情，哎，他没有突出这一点，他就纯粹变成是为了偷鹅而偷鹅了。这个也是一个很有趣的细节我觉得。
关于偷鹅这一段怎么突然完全在讨论偷鹅的事情，但它确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桥段，因为那一段他用了完全不同的配乐。他偷鹅分两次嘛，第一次就是大家回来大快朵颐，几个兵然后笑的时候露出满嘴的黑牙，这也是一战士兵的一个标志。然后第二次偷鹅的时候是没偷成，然后两个人跑的过程当中，在那个空旷的冰原上，然后就开始放起巴赫的管风琴音乐，那是和其他配乐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地方。这个音乐在谁的片子里使用过呢？在那个老塔的片子里，塔科夫斯基的《索拉里斯星》里使用过。然后他在《索拉里斯星》的时候，是这个男主角在太空站里找到了他已经死去的妻子，然后两个人在重温旧梦的时候，他开始放这段音乐。我在想是不是这个导演也有类似的用意，因为在这个荒原上奔跑的两个德国兵，他刚抢了法国被占领区农舍里面的一只鹅蛋，然后这两个人马上要战争结束了，然后他们已经开始憧憬战后的生活，他们在思考就是死亡以外的事情，但是他们无论怎么努力都是在对正常生活的一种拙劣的模仿，因为正常生活已经完全没有了，而他们还在战争当中。所以这个场景我一开始我觉得，哎，怎么这么抒情啊，突然不应该啊，这么恶劣的一个事情。但后来我不知道为什么想到索拉里斯星好像给我一点线索。那整个这部片子它在艺术表达上确实就像徐志凯老师刚才提到的，它有一种跟战争亲历一代的隔膜感，它更多的是一种后现代的一个当代导演，我有想象，这完全是我的想象，就是在柏林那种多元化的艺术圈里面，他做的一种艺术探索，用战争这个题材，当然也抒发的是反战的情绪，但他总是在琢磨，已经有两版很好的改编了，我这一版能有什么新意呢？那他出现的新意，我觉得就是在镜头上，就是在这个氛围的营造上，包括配乐和人物性格、人物情绪的反差上。包括他有两场这个男主角倒在泥坑里面的戏，当他爬起来的时候半张脸都被这个泥污所覆盖，这个泥污本身很有面具的感觉，甚至我想到了鲁迅那个著名的文集题目叫人兽鬼嘛，人上战场然后变成野兽，然后在野兽和鬼魂之间徘徊，然后这半张脸的泥污还有那半张脸的本来面目就形成一个很有意思的反差。然后这两场戏也是非常关键的，是关于杀戮的，关于求生的，然后关于怀疑的。所以他这些 细节的艺术探索，包括他把人物的这个背景信息抽离掉，让他们变成就是完全的炮灰，几乎是我们很少了解他们的背景，可能唯一一段就是这个主角保罗他在战争即将结束的时候曾经提到说啊，我小的时候我妈让我学法语，让我学钢琴，这是唯一我们知道的关于他的一点童年的细节。但除此之外，咱们看到的就是一个在战场上挣扎的一个面目也有点像鬼魅的一个人物。这个选角还是很精彩的，因为这个演员他本身有这个少年感，但他同时又是骷髅一样的面目，就是当他狰狞起来的时候会很狰狞，这是我喜欢的部分吧。
我想接着刚刚就是徐天老师这个说，因为我觉得两位老师对咱们这个导演都非常有同情之理解，非常能够体会这个导演的不容易。那就像你们说的，其实在2022年2023年的这样一个语境下拍战争片然后尤其是拍西线无战事这么一个经典的作品改编的一个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个新的电影，其实是会面临很多创作上的困难的。那么最直接的一个创作的困难就是说它前面有很多的珠玉在前，对吧？不仅仅是前面的两版就是同名的电影，那么还有实际上我们知道就是大概从2013年2014年开始，整个欧美影坛其实是出现了一大片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当然也包括一部分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电影。就是我们感觉最近十年因为这个纪念一战百年的关系，其实我们是进入了一个欧美战争片生产的高峰期或者是大年。我想问一下两位老师，就是你们觉得在这些年出现的这样一些关于一战的作品中，有没有你们觉得比较好或者比较有意思的？
我还是挺喜欢他们已不再变老。我觉得这也是和咱们今天的题目比较相近的一部电影。因为无论是马克·布罗赫还是雷马克都是撰写类似于战争回忆录的题材，而他们已不再变老这个彼得·杰克逊在和他的团队所通过英国档案馆里面的这些老胶片去复写出来的描写英国普通士兵在一战当中的经历的可以说是纪录片，也是用了很多后来访谈的音轨，就是这些老兵自己的自述，所以它其实也是一个集体回忆录式的作品。而且我觉得彼得·杰克逊的这个尝试给我很大的惊喜，尤其是作为一个研究历史的人。他其实是在探索文献的新的可能性。还有就是如何把视觉艺术还有技术的进步和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早一批有关战争的胶片去结合，然后让那个时代的影像和当代的观众建立相对切近然后相对贴近现实节奏的情感连接。因为他当时这些胶片最大的问题就是它的帧数不够嘛，所以说它放映起来的时候是会非常的人物的行动都是特别奇怪的，都非常快。彼得·杰克逊的团队是做到了把它还原到现实生活当中人动作应该有的节奏，然后又加以上色。当然我觉得上色是更容易做到的，更难做到的其实是整个这个拼接还有节奏的这种敲接，就是观众和当时的亲历者之间。我觉得他们已不再变老，可能我最大的一个批评就是他对于战争的残酷性其实并没有做出足够的反思，他更多的还是一个老兵不死，他们只是凋零的这样一个很传统的叙事。但是它里面有一个非常好的影像，可能因为我是影迷的关系，所以对好的影像特别敏感，就是应该是他第一个从上战场之前到战场阶段的镜头之间的一个转换镜头，也是从黑白到彩色的一个转换镜头，就是英军的新兵开向战场。然后那个摄影师当时也聚焦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对象，就是一个年龄很小的新兵，他正对着镜头茫然地看着，而且他在那个战场的泥泞当中正在走，然后就开始战场的部分。那个茫然的眼神我觉得抓的是非常非常精彩，而且比很多战争片里面表现出来的新兵的表情更能震撼我。
哎呀，那我这个要如数家珍啊，大家知道我这个我有门课叫这个影视中的世界大战，对吧？所以一战方面我也是要历数一下。其实呢，二战之后就直接有一部也是黑白的啊，就是跟这个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西线无战事地位差不多的，就是库布里克的那个《光荣之路》啊。你会发现，就是在我们今天讲这个西线无战事，不管哪个版本，它是不会出现指挥官的，它只有基层的士兵。但实际上，就像刚刚徐天兄讲的那样啊，实际上一战是场什么样的战争？我有一句俗话，就国王来定战争，然后富人出子弹，穷人出孩子。实际上这个西线无战事就体现了最后穷人出孩子，一帮懵懂的孩子进到战场上。而光荣之路他那个剧情呢，就把这里面等级关系出现了，他就是一个法军的指挥官，哎呀，他犯了错，然后要找背锅侠，然后找了三个小兵来背锅，就把这种无奈感给体现出来。当然了，因为库布里克这个片也是很早的了，57年的了，我们接触比较多的呢还是比较近的，比如说1981年，我们等会儿这个片子可以好好讲一讲，就当年还是小鲜肉的那样梅尔吉普森拍过有关奥星军团的一部片子叫加里波利，那个片子回头可以讲一讲啊，这个非常好的一个片子。然后还有一部什么呢，就是2011年啊，斯皮尔伯格的这个战马啊，这个可以说是目前讲这个一战里面我们现代拍的算是比较代表性的一作了。然后之后就是1917啊，对吧，就是说也这应该就是前几年刚刚出的1917，还有我们这版的这个西线无战事。所以怎么说呢，从这个时空轨迹上你会发现啊，有关一战的叙事啊，就是它慢慢离战场越来越远，离人越来越近了。特别是到我们这一版上，你会发现三版下来，这一版是把人表现的最多的。虽然我前面刚刚说这边人好像没有抽离出来，但它其实是为了体现这个人在战场上的一个决定性。它这个战场环境我们回头可以继续讨论一下，它出现很多陵墓啊什么的，它把人给放大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讲前面的一些作品《光荣之路》啊什么的，它还是怎么说呢，在讲一个战场的决策环境啊，包括加里波利，就它与其说是反战片，不如说是反英片。你看过这个片你就能理解后来梅尔吉布森为什么去拍《勇敢的心》了，就毫无矛盾的就直接过渡过去，就黑英国佬的这个奥星军团，这个从很远的殖民地懵懵懂懂跑过来，要为这个欧洲跟自己根本不认识的这个母国打仗。他同样也是视角放在那种很小的那种人上面，主要讲两个士兵，其中一个士兵是个老兵游子，另外一个呢是一个小年轻，跑步跑很快，短跑冠军，然后打着打着最后小年轻满怀着希望，然后被枪打死在战场上。然后你去问旁边那些没冲锋的英国佬，英国佬说关我什么事情，是你们自己要过来打的。所以这种感觉之下，你就会发现这个场战争不完全是这个战壕里的人和战壕对面的人的关系，他其实内部的那个矛盾关系是很多的，甚至有时候很难解释。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是因为有关奥星军团啊，你会发现有关他的故事，我们后来澳洲人拍了很多那种电视剧啊电影来纪念奥星军团。但你会发现啊，在这些片子里面跟我们现在看的那种抗德神剧抗日神剧不太一样。就是他对面的土耳其士兵反而是显得很高尚。就类似于天国王朝里面那种对面的萨拉丁的那种感觉。为什么呢，因为奥星军团对面的那个指挥官也是很有名的，阿萨图尔克，非常有名的这个土耳其国父，大家应该认识的啊。我这考考两位啊，
凯莫尔吗？
对，就是凯莫尔。凯莫尔在这场战争当中表现的其实怎么说呢，很有古代那种萨拉丁的风范。为什么呢，我们经常讲加里波利战役啊，这个英国人啊，这种协约国军队死得多么多么惨，整场战争多么惨烈。但我们有时候就忽略了，协约国又有海上优势，部队又在登陆。那实际上，在加里波利半岛上的土耳其军队才是被包围的一方，所以他们的物资是非常紧缺的。然后凯莫尔在这种情况下，他对他的士兵说一个什么话呢？我不是命令你们去战斗的，我是命令你们去死的，所以你不要问我有没有枪弹，有没有粮食。对吧，你们就死在这儿帮我防住这个地方。这一方面你可以觉得他非常残酷，对吧，为了战争他像一个怎么说很标准的将军一样不顾人的死活。但是另外一方面，他战后做了国父之后，他对于这个死在这个加里波利战场上的协约国军队，甚至我们讲直接就讲就是奥星军队来讲，他的感情是不一样的。他甚至啊就专门写了一首诗来应对这个情况。他就对那些奥星军团这个家人怎么说呢，自你们的儿子现在倒在这片战场上，那现在他们也就跟我的儿子是一样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你会发现他们又发生了一个共情， 坏人变谁了呢？变成把这个奥匈军团大老远运过来的英国人啊，所以这也是一个一战很有趣的一个啊特色，就是你有时候有点搞不清他们到底是站哪头的。
刚刚我觉得徐志凯说的一个点特别好玩，就是说好像随着时间的推移，就是新出的这些一战的电影离战场越来越远。你刚说是我想起什么，就是在2014年的时候，然后当时 BBC 出过一个三集的迷你剧，叫做战前37天，
嗯，
是讲这个一战的起源的。但是那个片儿拍的非常的有意思，它是因为首先它是拍战前嘛，所以确实没有出现任何的战场场景，但是呢它选择的视角是从英国和德国两边这种内阁高层以及外交部的几个秘书小哥他们的视角来拍战争是怎么起源的。就这些秘书小哥他们作为高层官员的秘书能够接触到就是整个局势正在迅速的恶化，但是他们自己只是一个纯粹的文员嘛，所以他没有办法做任何事情，他就好像只是一个纯粹的历史的见证者。当然我记得当时 BBC 这个剧拍出来之后也遭到了很多批评，主要的批评就是说他这个视角过于的英国化了啊，然后尤其是威廉二世在里面被完完全全的拍成了一个就是精神不太稳定的人。所以像刚刚徐老师说的时候，我也会想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么从最开始的那样一些一战片到我们现在的这样一些一战片，以及这种实际上你刚刚提到这些片子里面他们很多是站在不同国家的视角来讲一战的故事，对吧？像光荣之路可能是法国的视角，1917可能是从两个英国人的视角，那像我刚刚说的这个 BBC 的这个秘书小哥的视角就更加不用说了。那你觉得这种不同历史时期以及不同国别的这些一战的电影，他们在视角或者立场上有一些什么样的区别吗？
哎呦，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啊！因为一战实际上啊，在各个国家眼中是不太一样的。就英法来讲，我们知道英法他们对于这个一战是有个专门词语的，就是 Great War， Grande Guerre， 就是大战，它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所以对于英法来讲，这个一战本身就是一个历史现象。而且比较关键的一点就是英法一向认为啊，就是一战是他们打赢。而美国我们知道现在美国是世界霸主是吧，他的拍的很多电影是从美国视角出发。他的一战他是从哪里开始的？他是从这个1917年美国参战的时候开始的。所以在他的叙事里面，之前这个欧洲是打成一锅粥，对吧？只有等到美国天兵一到，这个事情才解决了。怎么说呢，各个国家有各个国家不同的解读，我这只提一个谁呢，只提德国。就德国人这种上下变化是最大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战前哎，我们知道是施里芬计划，每个德国人都觉得他们只要打仗就要赢了，所以呢只要开战我们这会儿是最有优势的啊，不会输的。结果一开战1914年最后打成这个样子。然后1914年结束，1915年了哎，到协约国那边了，协约国又开始觉得这种战前做的计划都没有用，你看对面德国那施里芬计划做那么好没有用，我们这法国17号计划一共做了17个计划都不行，说明这个将军来这个统筹全局是不行的，我们要政治家来统筹全局。然后推了个谁呢，就推了个丘吉尔，然后带来的是外围战略啊，我们在外围来突破，在战争以外寻求突破。怎么突破呢？哎，我们往这个土耳其去吧，然后加里波利战役打得又很惨，外交上就想到谁了啊？既然加里波利突破不了，我们找一个帮手，找个谁呢？把意大利拖进了战场。所以1915年一结束的时候，大家觉得还是不对啊，这个政治家也搞不定啊，什么全都是昏招啊。所以最后又什么呢？1916年开始，我们还是交给职业军人吧。德国那边法金汉公爵一上来啊，凡尔登会战、日德兰海战、索姆河会战，俄国那边夏季攻势，好，全部打光。所以到1917年的时候，说实话美国那边的感觉没有太大的问题。为什么呢？除了英国以外，大多数的国家都觉得哎呦这个仗是打不下去了。不是说他们觉得自己要输啊，他们是觉得这个仗已经打得没有意思了。我们今天讲这个法国人为什么很看重他们一战的那个总理叫克莱芒梭。为什么？就是因为1917年的时候，不光中国一战有府院之争啊，我们他们参加一战总统跟总理吵架，法国也是。法国那时候总理就觉得哎呀打成这个样子仗还要打下去的必要吗？要一个什么呢？要和平的停战，就我们也不说谁赢谁输，我们先停战再说。而对面的德国人呢，这个时候正是这个血压最高的时候。为什么？1917年俄国退出战争了，马上要赢了啊，鲁登道夫要一波流了，要所有的资源最后传吧传吧，我们来套皇帝攻势结束战争了。然后在这个时候1917年底急转直下，1918年的时候 我们甚至可以讲一个很鲁登道夫的笑话，就1917年11月11日他走到这个皇帝的威廉二世的宫里面，他怎么说的，哎，他说，哦，皇上，我们再振拔一下，哎，我们百日攻势，哎，拿您来这个名字来做攻势，我们再推一把，战争就赢了。然后整整一年过去，1918年10月11日双十一，同样是他进来，哎，皇上，这场战争打不下去了，我们退出吧。哎，所以你可以想象威廉二世碰到这种事情，哎，是吧，完全脑子是懵的。恰恰因为这个鲁登道夫啊，就1916年的时候他推了一个纲领，叫什么呢，叫新登堡纲领，就把德国的整个机制全都转入战时。一方面他是在德国进行总体战，把最后资源用战，另一方面实际上就把威廉二世架空了。所以换句话来讲，就是一开始筹划了这整场战争，然后把德国拖入战争，这威廉二世在最后战争最后两年，他对这场战争是完全没有把握的，他甚至没有去指挥这场战争。然后鲁登道夫冲进来跟你说，啊，战争结束了，啊，皇帝陛下你可以退位了。哎，所以由此可以看到德国人在这个时候真的是处于一种思想急上直下的转折。1916年的时候你跟我说，哎呀，我们什么都没有了，咖啡也喝不着了，我们吃萝卜吧，好，好歹萝卜还有多。然后过了一个五斤冬天，萝卜头的冬天，结果啃完萝卜头1917年还是没打赢，1918年就已经被封锁了，惨得不行了，然后最后停战。哎，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了为什么这个建战期的时候德国人会出现这种背后一剑的谣言啊，觉得战争我们没有输，是吧，是德国这个后方出卖了我们，会有这种意识也就不奇怪。
哦，我觉得刚才徐志凯老师提供这个大背景实在是太重要了。在这个大背景之下，我想提供一个稍微不一样的视角，而且可能也是这几年的这个一战题材电影里面忽略的视角，就是帝国的视角。这其实确实是一场帝国战争，不同帝国都从殖民地当中吸纳兵员，刚才提到澳洲来的兵团。我去年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去巴巴多斯，它是在加勒比地区的一个小岛，到现在为止也只有美国和英国的航空公司运营到这个小岛的航线，它曾经是英国殖民地。我去看它当地的这个历史纪念馆的时候，就发现它一战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它有一个死难者名单，然后就是哪些士兵是在巴巴多斯出生的。当年英国拿到巴巴多斯和其他这几个小岛作为殖民地的时候，是把他们当成甘蔗呀，或者说其他原材料的种植园产地而去经营的，所以他们曾经从非洲运过来大批的黑奴，后来这些黑人居民呢也成为英帝国的臣民，那在这个一战当中也为英帝国服务。而且很有意思的是在当地还留存着一些弹壳艺术就是一战期间有很多炮弹的这个弹壳遗留下来，然后后来在战地大家时间很多，然后为了打发时间，很多有这方面才能的人就在上面刻东西，刻图案，战后很多人收藏这些东西，然后竟然在巴巴多斯我看到了类似的收藏。那也让我想起就是在同时代其他地方有很多在欧洲战场的中国劳工也参与到这个制作过程当中，在弹壳上雕刻，他们甚至会在上面雕刻一些龙凤的图案，雕刻一些中文的铭文啊，然后现在你在英国还有其他地方的博物馆还能看到这些艺术。所以这些物质证明会告诉你一战不单单是欧洲人的战争，也是把世界各地的人都卷入进来。包括雷马克他在写《西线无战事》里面还有一段非常政治不正确的关于黑人士兵的描写，那我没有确证过，但是我在想是不是和法国人英国人一样，德国人也在从他们的非洲殖民地去吸纳兵员，那这些人的经历是什么样的。因为我是做美国史的，我知道美国的黑人士兵在一战当中的经历改变了很多人的思想。一战老兵也成为就是无论是说哈雷姆文艺复兴还是后来的黑人民权运动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中坚力量，因为服役在无论任何国家它都有一个非常不平凡的意义，然后他们在欧洲感受到的那种平等和在国内的这种种族隔离、种族压迫形成了很大的反差。那我在想这是不是也可以提供一个很有意思的视角，但可惜的是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看到一个特别有力量特别有影响力的关于这个殖民地军团在一战战场上的经历的影视作品。
哎，徐天说的这个非常有趣，因为我印象里就是我在看这个最近2022年这一版的《西线无战事》的时候，他是特意，尤其是在拍法军的时候，特意给法军的黑人士兵非常多的特写，对吧？这个应该是在我以前看他这个题材的时候是没有表现过的。所以我们会注意到，其实虽然我们可能在传统意义上，我们最开始接触的这样一些史学叙事里面，在讲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对它的强调是这种欧洲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然后它可能最开始主导的这样一些视角，就是以英法德这样几种视角为主的。但是确实就是像两位老师刚刚描述的这样，可能也是因为这些电影的这些创作者们啊，需要制造一点新意。所以我们现在能够看到很多可能从其他国家，比如说像加利伯里，这个是从澳大利亚啊，或者是从其他的地区以及其他的族裔一些视角出发来刻画的这种关于一战的叙事啊。当然，这些叙事可能并不是每个都已经影像化了。比如说像徐天刚刚提到的这个一战华工啊，这个其实应该是已经研究的非常充分的一个领域。啊，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其实没有看到一个关于一战华工的这样一个，至少是影响力比较大的一个影视艺术作品。纪录片可能会有，但是确实没有人，目前还没有看到有人去创作这样一个就是故事片，确实也是非常可惜的一个事情。这个就让我想到我们之前也聊过的，其实你如果这样一对比的话，一战电影相比于二战电影，它其实总的数量和它这个丰富程度好像都要少很多。因为二战电影，我感觉啊，就是徐志凯你是专门研究这个，我感觉二战电影是个非常非常卷的领域。首先数量非常的多，然后各种视角、各种技术，然后不管是这个轰炸的技术还是摄影的技术，好像都需要在这个二战电影里边试一下水。所以我就非常好奇，就是为什么一战电影会比二战电影要少这么多呢？
我先讲讲这个问题啊，一个当然是因为电影艺术它本身诞生的这个时间就跟一战这个比较近，所以换句话说啊，就当年要拍战争电影不太容易啊，技术条件什么受限，而我们现代呢，说实话，因为在这种历史啊，在考据上存在问题，所以大多数的导演他都会去选择一个比较近的，然后同等级的那个战场，那自然就是二战比较好拍一点。然后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这可能也跟诉求有关，就跟你前面讲的，哎，这个我他现在拍这个西线无战事会突出一下这种法国军队里面的黑人士兵啊之类的，我觉得这实际上就要放一个环境，就是他可以提华人，也可以提黑人，但必须要放在什么环境呢？放在欧洲的环境里面。我们打个比方，就一战里面，哎，我们刚刚讲这个徐天老兄他讲的那个，在这个非洲有没有这个黑人兵团啊什么？有的，而且他们故事很有意思，就是当年这个。英国和德国啊，在战前不那边不都有殖民地吗？英国要从开罗到开普敦修铁路，啊，德国就要中间切断它，啊，所以大家都是在那里划地皮的。而德国那边其实早就做准备，他们在坦桑尼亚训练这个黑人士兵是完全按照德式的部队去训练的，啊，甚至到了开战之后出现什么情况呢？英国人发现英国应该是掌握海上优势的，但是非洲内陆大湖里面现在只有德国人的汽艇。那怎么办？我从英国本土造的汽艇，千里迢迢旱地行舟，送到这个非洲的大湖里面去，然后跟德国人在这个非洲大陆里打海战。所以其实这也不缺这样的故事的。问题在于什么呢？我觉得啊，就非洲的叙事在现在的电影的里面还是处于这种弱势群体的。你可以在欧洲拍黑人的故事，但不能拍在非洲。同样一个情况也是在这个中国的一战史上，当然这个不是讲这个华工问题啊，因为华工问题即使拍出来，你很难讲它是一个战争片，对吧？它可能更多于战场后面那种社会啊什么体现。其实中国也是一战最早爆发的地方，为什么呢？当然中国没有介入，因为1914年11月青岛会战就开始了，
对，
当时德国在胶州湾是有殖民地的。而且非常重视这个殖民地，德国的胶州总督他的那个电话是可以直接打到威廉二世的办公室的，所以当时啊，这个德国是花了很大力气造这个青岛，然后还在那里部署了远东舰队的，然后被日本人啊，日本人其实早早做准备了，是吧？就把他这个要塞拿下，把这个舰队也打跑了。所以换句话说，不是没有这样的故事，只是我们现在的这个电影叙事啊，可能更加还是倾向于那个欧美那个点啊，大家没有把这个目光看到这里来。
我想回应一下焦老师刚才提的，为什么聚焦二战题材而不是一战题材？我觉得一战题材最近火，可能是因为 无论是好莱坞还是整个欧美电影市场对于战争题材的这个定位有所转向。二战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二战里面有明确的正义一方和邪恶一方。那你在拍这个同盟国的时候，你拍的故事是有道德核心的。这也是刚才提到，就是徐志凯老师提到光荣之路的时候我的一个感觉。因为你看他是库布里克的电影，库布里克后期的电影所有都有这个道德上让人不舒服的地方。但是光荣之路这里面是一个有道德感的指挥官和整个体制的对抗。那二战题材里面最主流的一个叙事就是跟希特勒跟纳粹包括在东方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对抗。那这个叙事其实是很有道德核心的。这个道德的指南针是非常明确的。所以他对于观众来说很容易带入，而且很有一个爽文叙事。而且这个爽文叙事背后呢又有真实的历史作为支撑。这样的话我觉得大量的产品就当然可以很轻易的进入主流的好莱坞电影工业，包括这个东亚的电影工业。但是一战的话其实长期面临这个问题，就是你怎么样去呈现都不太合适，而且你如果去呈现它在地的这种有历史证据支撑的故事的话，很难脱离西线无战事雷马克在1920年代就已经树立了非常清楚的一个叙事。尤其在你聚焦西线的时候，有些堑壕战几年都没有挪动几百米，就在这个地方拉锯，然后大家就在这里受苦受难，被毒气熏，被这个喷火器烧，然后在这个战场上死去，包括战马的这种动物的消耗，人的消耗，这种无意义感我觉得对于观众来说是很难代入的。但是在当代的这个世界局势纷繁复杂的这个前提之下，我觉得在这个对战争的这个怀疑又提到了一个新的重要的高度。而且我觉得我之前也是在反思好莱坞的进化，我在想包括网飞现在在奥斯卡颁奖季它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能量来源，就是它会输出很多质量很好的片子给好莱坞输血。我觉得这也是好莱坞电影工业的一个变化，就是在这个冷战结束之后，曾经有十几年甚至二十年左右的这种就是高歌猛进的这种美国历史终结论啊，然后道德中心，这些好莱坞的叙事还是非常就正邪对立，然后强调人性的胜利，人性的光辉，而非人性的阴暗面。但我觉得好像最近十年左右，包括你看诺兰的那个蝙蝠侠三部曲，他就在强调人性的这种晦暗不明，这些灰色地带。那这可能是更符合一战电影的一个创作氛围。所以我在想这是不是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我觉得徐老师说的这个就特别接近，当然我自己看的战争电影肯定也不够多，但是特别接近我自己看关于一战和二战的这种战争电影的时候一个感受。就是首先你会觉得二战的这个电影它这个题材和叙事似乎是要更加丰富一些。当然那像徐老师说的，它背后大体上有这么一个就是正邪对立的这么一个大的背景。但是呢它在这个正邪对立的大背景下，它可以展现出非常丰富的故事，而且它可以展现出非常丰富的一些人物的形象啊，甚至是非常丰富的士兵的形象，对吧？比如说你这个可能是珍珠港啊，那就是一个英勇帅气的飞行员，有可能是这个血战钢锯岭啊，就是一个不愿意伤人的军医啊。你甚至像你说这个诺兰的这个敦刻尔克，对吧？那敦刻尔克里面还出现这种就是帮助你去打仗的热心民众。但是好像一想到我们想到一战电影里边的这个，马上你头脑中出现这个士兵的形象就是特别的单一，就是西线无战事里面刻画的这个形象，就是炮灰啊，就是这种完完全全被时代被战争所裹挟，然后他自己的这个自由意志已经完全被碾碎的这样的战争的炮灰。而且他们表现的这个战场的形象其实也特别的不一样啊。当然二战因为场面都比较宏大了，他就是确实经常也会有这种尸山血海的这样一些场景。但是除了这个之外呢，二战的电影它里面还会经常出现各种各样的景观，对吧？有时候给你展现一下蓝天，给你展现一下大海。但是一战电影，我只要一想到一战电影，我脑子中出现的就是那个固定的形象，无边无际的铁丝网啊，没完没了的炮击啊，然后坦克像怪兽一样这个碾过来，然后非常肮脏的战壕 啊，一群士兵在里面就是脚都泡烂了，然后要吃老鼠肉。这个就是一战给我们的非常固定的一个形象，或者说一战已经被这样一种战场的形象和体验给绑定了。而且看起来我们要讨论的这个电影好像也没有超出这样一个固有的一战的战场体验。
因为我个人觉得就是一战是没有英雄的，就是一战给人一种非常鲜明的阶级属性。哎，为什么说呢？就战壕里的绝对都是无产阶级。我这里可以举两个例子，一个是什么呢？在德国一战的战报里，谈到大规模战役，他往往会强调一个什么事呢？德国皇太子带头冲锋。这个其实在我们今天看来就有点奇怪，对吧？你皇太子冲就冲了，但在一战的这个德国战报里必须要标这个，说明什么？说明皇上重视，让他儿子也上了。可是你看到二战，斯大林的儿子被人俘虏了，斯大林话都不说一句，要把人家换回来他都不肯。这就是一战跟二战一个很大的区别。那也不是说只有德国这边那样，对面协约国那边，我们丘吉尔这个1915年的时候，哈利波利战役海军部里面的哈利波利会战一失败，是吧？他马上这个名声就倒下去了，都说他是什么贵族那里吃闲饭的，天天都出钱馊主意，是吧？他怎么来证明自己啊？他就跑到这个西线去，我不做海军，我做陆军。我们知道整个一战所谓的这个海上大决战，也就是日德兰海战，花光了两个国家是那么多钱的这个战列舰队，总共就打了一天啊，所以海军实际上是没事做的，非常安全的。你跑到陆军才能表现自己的勇气，可即便如此，丘吉尔啊，他也非常坏，他跑到陆军前线去做什么？他去做军官，为什么呢？因为即便你跑到了前线，在前线带头冲锋的最高级别的协国的军官一般什么？一般是营长。营长什么手枪一挥啊，大家冲出去啊，对面机关枪一扫，一般都是这样一个节奏。所以在前线的协约国士兵是很不希望听到自己被晋升的。为什么？只要自己晋升的离原营长越近，那就要带头冲锋去了。这又变成了一个可以说一个阶级上的一个矛盾了。我是军官，我拼命往上爬，往这总参谋部里面爬。然后我是士兵，我拼命往下趴，我做老兵油子，我千万不能往上升。为什么？升了我就要带头冲锋。你也可以看到，如果老是拍这样的作品，很容易就把这个社会的这种阶级感给带入进来。一战这个残酷也就残酷在这里，他在战场上把社会上的这些个不平等全都体现出来了。
徐世凯老师说的这个让我想起，就是我们这次要聊的这本书啊，就是这个布洛赫战争回忆录，然后这个是北师大的这个贾军老师译的。然后我看到贾军老师给这本书写的这个译序里面提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点，他觉得布洛赫这本书作为一个战争史，或者是对于战争经验、战场体验的这么一个记录，他其实有一个很新的内容，是他记录了这种战场的环境，以及就是每个士兵的个体，虽然他都是士兵，但是他在不同的战争环境中，以及他个人不同的身份，其实是会造成很多种不同的战场经验的。啊，可能就不是像我们在电影里面看到的这样啊，大家都是完完全全都是炮灰。然后我看到贾军老师在这个里面说，比如说这个大家所属的兵种不同啊，你是空军啊，他是陆军，你其实就会对战壕有完全不同的感受。因为对于空军来讲，这个战壕不存在嘛，对你毫无影响，但是对于陆军来讲，这就是一个天堑一样的存在。那么包括就是说你是炮兵或者你是步兵，然后你是工兵，你对这个战壕都会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感受。哪怕是同样是挖战壕啊，你在不同的地区，那么有的地方可能土质比较硬啊，有的地方土质比较松软，有的地方可能刚刚下过雨，然后你对这个地方就会留下一个完全不同的记忆和体验。我觉得他所讲的这样一个角度非常的有意思啊。我不知道就是说从现在战争史研究的角度啊，那么历史学家怎么去看待这些比如说不同的战争经验，或者是不同的战争环境对于人所造成的影响呢？
其实从新军事史的观点来讲的话，这个战场环境的这个重要性啊，是一直被强调的，而且恰恰就是从一战开始被强调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一战是一场工业化的战争了，就是人们已经可以去改变战场的环境了，这个堑壕就是一个最大的改变。当然这里我要提一点啊，就是我们现在电影里出现的堑壕都有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它太简单了，就是我们好像看堑壕就是一个壕沟，但不是的。一战的堑壕是一个立体的体系，它从铁丝网开始一直到最后的交通壕，它是有一个纵深的，每一层壕的设计是不一样的。 那里面非常复杂的一套体系，绝对不是随便挖个洞就可以的。而另外一方面呢，他又过高的估计了这个战壕的环境，就是现在为了拍电影让你看清楚他们里面蹲着的是个人啊，就已经把这个战壕环境已经过度的美化了啊。在事实上啊，在这个战壕里你根本是看不出来这里刚打过仗，特别是在炮火准备过后全都是灰头土脸。像这一本这个马克布洛克战争回忆录里面有一个细节就很打动我，就讲说马克布洛克当时1914年刚参军然后带着部队行进到一个地方，然后碰到战壕了，然后对面炮弹打过来，然后马克布洛克干什么呢，冲到壕沟里面然后躺在里面。这时候他旁边是有一个士兵的，然后等于他两个人叠在一起了，而且很别扭的叠在一起，然后那个士兵就在旁边叫骂，哎呀你干嘛压着我，然后马克布洛克就在心里面骂他，还得跟我较劲儿。所以你这从这一刻就能看出来，这个堑壕给人带来心理环境的变化，它不光光是给你安全，它还会带来一种这种人际关系的变化。他们俩刚刚可能是战友，关系甚至是很好的，对吧？他们甚至可能都不知道对面是谁，然后在这种情况啊在一起就开始叫起来了，这就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环境了。当然了，新军事史本质上也不光是针对一战，因为二战肯定有同样的情况。甚至我们讲一直到海湾战争这种战后创伤综合症 PTSD 是吧，也是一直在的。所以对于这些东西的这种去记录去形容是一个新军事史的任务。这是以往的这种战争史不具备的。为什么？我们以往研究战争史政治史都是档案都是地图，对吧？这种士兵的个人的这种感受前线的直观的感觉是很难被记载进去的。
我想补充两个我接触到的关于军事史的相对比较新一点的研究吧。一方面就是关于气味的研究。就是战场上到底士兵闻到了什么气味。这个研究其实也不单单是在20世纪的战争当中，也有很多关于19世纪战争，那在美国史里面就是美国内战。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角度，还有就是包括对声音的一个研究。到现在为止美国历史学家还不能准确的复制出当时南方军队可怕的冲锋叫喊声，但是这个叫喊声是在这个记录当中频繁出现的，
就是那个著名的猎狐的时候用的那个声音
好像是。对，另外一点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就是刚才徐志凯老师也提到的关于战后创伤的研究，这个也是美国内战史里面的一个新领域，也不算新了，尤其是残疾人史的这个领域也好几十年了。对，但是它里面讨论的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你看在战后对于老兵的这种宣传里面，包括号召民众尊重老兵，然后也是一种爱国主义宣传里面，经常会出现的是被截肢的老兵，因为截肢是一种可视化的残疾，大家都看得到，甚至有很多被截肢的老兵后来还进入了政府，做到很高的职位。我相信德国在一战之后也有类似的案例，包括咱们之前上次徐志凯老师做节目的时候我们谈到的巴比伦柏林，它是在魏玛时期嘛，就是一战和二战之间，它里面也有关于老兵残疾的体现，但你看里面就有两个层次了，一个层次是这种可视的外在的这种残疾，那另外一种就是心理残疾，而心理残疾是长期受到忽略的。比如说咱们提到老兵抚恤问题，这个是从这个古典时代就有的一个问题，但是到了19世纪的时候，你看抚恤的这个标准它长期是不覆盖心理创伤的，直到一战之后大家才开始去讨论这个问题，但当时讨论的结果也并没有说就是走向说真正人性化的这种战后服务抚恤然后这种支持，而是把这些人视为异类，甚至在巴比伦柏林里面还有这个影像的体现，那个时候会拿这些心理创伤的老兵做这个研究，然后去拍摄他们受电击治疗之前之后的这样一个不同的形态。我觉得这都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研究题目，而且也非常重要。就是第一，他们在战场上到底经历了什么，他们心理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第二就是战后我们能为他们做什么，这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人本主义的，而且在电影电视剧作品当中可以深刻的系统的去反映的一个主题。
刚刚两位老师都提到了这个战场环境和这个战争体验的问题，其实我也想到一个点，就是像战争片这样一个艺术形式吧，它可能从一开始能够兴起 那么它最有号召力或者最吸引大家去观看的点之一，就是它能够用就是大屏幕啊，然后用这种全景影像啊，或者是用这种非常好的声音，然后去还原一个战争体验啊。那么能够用这样一些现代电影的技术啊，让这些没有见过战争的人能够去多少体会一下，比如说战争本身的这种可怕，或者是战争的残酷。那么我们看到就是其实新版西线无战事它也是做了很多这种类似的尝试啊，比如说里面那个饱受大家好评的这个坦克从头顶上压过去的这个镜头等等。但是我在看的时候就产生了一个想法，就是说其实战争片就已经拍了几十年了，对吧？你从1930年的西线无战事到现在，这已经是一个非常老的这样一个艺术的形式了。那么实际上就现在有更多的这样一些媒介能够让我们去接触或者是想象一个当时的战争环境和体会到战争实际发生的过程。比如说同样是一战题材，我个人非常喜欢那个育碧之前出的那个游戏啊，就是那个世界大战嘛。据说最近出了第二部，但是我还没有玩，徐老师可能已经玩过了。
嗯，对，跟你们美国史相关，你回头可以去玩玩啊。
哎呀，其实这个实在太惨了，这个就是这个游戏就属于典型你玩的时候开心，然后玩到最后扎心的那种。我觉得我需要自我情绪建设一下才能够开始。但是我觉得就是像这种能够让你代入感非常强的这种游戏是吧，甚至现在可能有比如说战争直播。那么这样一些形式出现之后，战争片真的还会有人看吗？用电影来还原战争体验真的还有意义吗？对，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疑问。
我个人是这么觉得的，就是游戏当然它有这个还原的能力啊，但是本质上来讲它也是一种艺术形式，所以实际上它的还原的力度或者程度啊，主要是看主创者的，而不是在于它的具体是以哪种形式出现。比如说我举个例子，这个对于一战还原战地，同样使命召唤它也有还原，但是呢使命召唤战地它的画面非常像，特效做得很好，但是你不会找到一战那种感觉。为什么？因为你只要呼吸一口你的血就回上来了。在这种情况下你经历的不是战争，对吧？你仍然是游戏。然后我举另外一个例子是什么呢？类似于你刚刚讲世界大战的那个另一个游戏，也是一个波兰小团队的一个游戏，我记得好像是萨拉热窝围城战我的战争。那个里面整个是一个横版的，然后是一个贴图的游戏。要选择一个好几个人，然后在一个废弃的建筑物里靠天天晚上出去抢物资回来才能够生存下去。从游戏本身来讲它没有任何拟真性可言，你不可能看到什么一个楼一个平面切给你，然后人在里面跑来跑去，一点都不拟真。但是它能让你感觉到那种战争，特别是围城战下面那种物资紧张，这种过了今天过不了明天的那种感觉。我是觉得有关战争的模拟我们现在可能太过拘泥于这种形式或者我们讲的所谓的那种场面，这种上面环境是要全方位的营造的。而且说实话最好的反战方式就是去真实的反映战争我们有时候自以为把战争反映过来的，通过这种胶片，通过这种电影的方式还原，但有时候我们可能把这战争当中最残酷最血腥的一面给一笔带过了。因为战争本身是人对人的一种厮杀它不是说你把这个人变成复数之后显得好看显得壮观之后就会有改变。
但是徐志凯老师刚才提到这个反倒让我想到西线无战事这一版的电影他做的一些艺术尝试和雷马克之间的这种遥相呼应。因为雷马克的原著里面经常有一些非常诗意的段落，但是他描述的就是非常残酷的战争现实。这可能是他力锤90多年一直是这个被称为反战经典的一个原因，就是它这个反差是很多作者做不到的。因为回忆录包括关于战争史的研究啊，大概可以分为两种，一种就是赤裸裸的展现战争的残酷，但是这里面毫无美感可言，毫无暴力美学的这种尝试可言。然后另外一种就可能是比较的技术化，或者甚至就是会有一些道德的站位。但我感觉雷马克的这个写作他可能就是独树一帜，而且我一直认为对于残酷或者对于这种直指人心的引发同情的这种题材的创作必须得有想象力才行。 你不能说单单的呈现残酷，你必须有想象力的去把你你的读者或者你的观众和这个真实的战争场景联系起来。雷马克我觉得做到了，然后这一版呢有一些问题，但是他有一些场景也做到了。就比如说在士兵冲锋的时候，对方是机关枪，然后你会看到他当时那个场景非常清楚的是硝烟下面是一片红雾，机关枪打过去之后是一片红雾，那个红雾不会存在几秒钟，但是它就是人血，但是它是非常非常有视觉冲击力和美感的。但问题就在于这个导演是非常痴迷于影像，导致他这个在电影当中有很多节奏把控不太好的地方。你会发现一方面他对影像有一些想象力，但是他对电影节奏的把控其实是不如很多更有名的战争导演的。就是他经常出现的一个叙事模式，就是哎呀几个士兵突然停下来了，然后眼睛睁得大大的，一脸呆望，然后镜头转过去开始展现导演想要给你呈现的这种宏大的场景，构图绝美，然后非常残酷，包括有一个场景是挂在树梢上的一个残破的人体被一个炮弹崩到树上，就挂在那儿已经好多天了。这些场景就是中国古诗里面也有类似的描述，就是李白在描述战争场景的时候，就战马豪鸣向天悲啊什么，这些都是有类似的这种体现的，可以很有冲击力，但是我相信还有更有想象力的表现方式。那回到游戏的话，刚才徐志凯老师提到战地，我没有玩过，我是那种在网上这个视频通关的人。战地这种游戏它有一个好处，可能确实会帮助玩家去了解这个战争，就是你可以选择不同的场景。你在一个战争片里面可能场景还是有限的，因为它的叙事线是有限的，叙事线太多观众接受不了。但是在战地里面你可以打这个堑壕战，你可以跑到飞艇上去和敌人作战，你可以在飞机上海陆空你可以都体验一遍，然后里面需要调动的资源里面的残酷性都是很不一样的。这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包括在美国史当中现在关于内战的游戏也越来越受到历史学家的重视，你会发现在这里面可能还是有一些资源可以去挖掘。最近这个最后生还者非常火，它是一个游戏改编的电视剧，我觉得它也给我们提供一些启示，就是游戏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它是不是真的会有更有想象力的表现方法出来，然后甚至它倒过来会反哺电影工业，然后让电影工业找到新的出路。因为现在其实在电影工业里面有很多漠视感，很多电影从业者会觉得哎呦我们以后会不会没有饭吃，现在这个游戏的这个想象力已经做到这么极致了。但我觉得最后生还者包括可能下一版的西线无战事我不知道，都可能会在游戏当中会吸取一些营养。
这个我也要讲一下，就是有关战地啊，那个我倒不是说这个它不能还原历史真实啊，实际上我们知道这些游戏一般都会有大量的历史叙述，实际上你单纯学历史那个是很好。我的意思是什么呢，它会产生对一种战争的误解。因为一战的残酷性啊，不是说哎呀说我被什么机枪打中，我被炮弹打中好惨。一战的残酷性是什么，其实你根本没有机会进到坦克或者上的飞艇里面去，你只能在那壕沟里面是吧，拿了一把步枪在那发抖，
对，
那把枪可能还没有子弹啊，这个才是一战的这个残酷性所在。玩这个游戏会给你带入一种错觉，就好像战争不过如此啊，这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问题。然后这也涉及到这一次这个导演的这个场景的设计，就是他对于战争环境设计当然是很美的，但是我一开始也讲过，他就一点他就充满那种舞台剧的色彩。你刚刚讲那个场景，那个场景非常漂亮啊，这个一棵大树上面挂着人在残躯，然后就很悲凉那种环境。但实际上一战的战场上是不可能的，因为当时的炮弹是没有准头的，所以换句话说他对敌人都是炮火覆盖的，所以在战场上是不可能出现一棵完整的大树的，这比出现残躯的可能性还要低。所以怎么说呢，这是在艺术创作和战争的场面之间做一个权衡。我相信呢，这种权衡不好做，可能也正是一战电影比较少的一个原因了。
对对对，我刚想说这一点，就是二战里面个人英雄主义是有可能的。
对，
但一战如果你真的要做一个符合大部分士兵体验的游戏的话，你可能就是类似于那种，我记得之前有开大客车开三天，然后就在路上开着，没有任何其他的，但是你就是实时，你一定要开完你才能进入下一个关卡，可能那样的游戏设定更符合一战的一战的本质。
那我在这里要插入一下，就是其实我觉得刚刚两位老师说的都切到了同一个点，就是可能游戏跟电影非常不一样的还是一点，还是在于游戏本身是一个你跟它互动的这么一个媒介，所以游戏里面它给你强行的植入了很强的一个主动性。当然可能这种主动性在某一些历史场景里面是特别真实特别有意义的，那就像你们说的，你可能你在二战中你有一定的机会能够去当这个个人的英雄，但是可能一战就未必如此。但是确实就是我觉得游戏跟电影的对比确实给了我们一点启示，就是说那我们作为一个后来的人，我们作为一个没有见过战争的人，如果想要去了解战争啊，或者说了解战争相关的体验的话，可能有的时候最佳的方式不一定是影像啊，或者我们不一定说影像是我们唯一选择的方式。这时候我们就要说回布洛赫的战争回忆录了。那战争回忆录这本书有一个特点，就它不是从传统历史学的角度去描绘战争。因为当我们说到传统历史学的时候，我们指的是那种聚焦于大人物上层啊政治外交的这种历史。那我们都知道，就是历史学曾经是有过那么一个时代的，对吧？那个时候你成为一个历史学家，你写历史最好的方式就是你成为某个大人物的幕僚啊，或者是家庭教师。但是布洛赫的这本书不是这样的啊，因为首先他在一战中的角色不是传统想象中的那种具有上帝视角的历史学家。布洛赫参加一战的时候大概就是27、28岁，而且他最开始就是一个基层的所谓的长矛兵。啊，他的记录里面也没有过多的那种关于这个战争的宏观局势啊这种运筹帷幄的内容，他记录的大部分都是一个基层士兵的生活和一些非常微观的体验啊，今天吃了什么啊，今天天气不错啊，今天坐的这个运兵车很臭啊，都是一些传统史学认为不重要的内容。而且从这些文字里，单从这些文字里，你甚至无法想象这个人未来会成为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但是恰恰就是在这一代历史学家这里，历史的写法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当然我们没有办法找到这种直接的证据来判断说布洛赫的战争经验影响了他未来的历史研究，但是可能从一种比较积极的视角，我们能够在这里面看到一点点的希望和这种主观的能动性，就是一个基层士兵的体验可能没有办法改变历史的走向，但是有可能它能够改变历史的写法啊，它有可能能够影响历史最终被记录下来的方式。
像马克布洛赫，我觉得他应该是在里面有汲取到经验。为什么呢？你如果去看他的战争回忆1914-1915这本书，虽然不长啊，但里面很多次讲到什么呢？一个是那种炸营，然后战场上混乱，德国人在一个战壕，我在另一个战壕，然后他们放枪我也放枪，其实看不见对方，都在天上放，但不管怎么样就是在打。或者就有时候就抓到一个间谍，这个间谍口音很重，然后讲话就会让你产生什么呢？他讲的是不是另外一回事，就产生一个什么误判。明明你可以很简单的把它归咎于这是他口音重说错了，但你就是会觉得会不会有阴谋，会不会出什么事。而这种感觉你会发现他后来就在作品里面体现出来了，就是那本国王神迹。这些病人啊，他本来这帮人应该理智的，但是呢他生病了啊，病得很重啊，他们为了求得治愈，他们就觉得国王应该是有神力的，国王摸摸我就治愈了。这其实就跟这些士兵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就是他们在一个固定的环境下受到的影响，然后慢慢他们就真的觉得这个事情是这样一回事，产生一种怎么说呢，妄执也好，固执也好，就是产生了这样一种作用。而且呢他们的确在历史上发挥了他们的这个影响。其实一战你可以看到那种后来的那种战后应激创伤之类的，就有这方面的体现。
徐志凯老师提的这个非常有意思。我觉得知识分子参与战争和其他普通人参与战争一样，他都可能有两种结果。一种就是让他的同情心就是萎缩掉，让他会规避这些伤痛风险。包括他们已不再变老这部片子里面引用的很多口述史对老兵的采访，你会发现老兵他们强调的都是战争当中高兴的事情，他不太愿意去回忆那些非常惨痛的场景。 而且我觉得彼得·杰克逊在拍这个片子的时候，他有意的想要对这个一战残酷这个叙事做一个反动，他有意的要表现在战争当中有很多人他是去尽职责而且全息全影的回来了这样一个过程。对，但是像马克·布洛赫，像那个徐志凯老师刚才提到的这本著作，我觉得就体现出来他可能在战场上，在这个战争经历当中反而拓宽了他的同情心，拓宽了他的问题意识。包括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因为我现在是在思考把自己博士论文改编出书嘛，然后我发现马克·布洛赫当时也是这样一个阶段，就是他博士答辩完成，然后也交了书，但是他正在考虑把自己博士论文变成一本书出版，这个时候一战爆发了，然后一战结束之后他那个博士论文才出版。
对，国王与农奴是吧？
对，他在战场的时候可能闲暇时间还会思考这个事情，对吧？
还得想论文是吧？
他里面提到的
是不是啊？
对，他还把论文藏在哪个地方一个图书馆里面，还怕丢了。
不是，所以我特别喜欢就是徐志凯之前提的一个说法，叫做这个布洛赫是一个兼战期的历史学家。
对，
就是因为我们在史学史里面都会觉得啊，布洛赫是一个非常伟大的，虽然这个可能最后寿命不是很长，但是他是一个非常伟大影响非常深远的这样一个历史学家。
对，
但是你去看他整个的这样一个生命史，因为布洛赫是出生在1886年，
嗯，
然后战争回忆录是1914年到1915年，就是他大概这个28岁左右的时候就被拉上战场，然后到1919年的时候 OK 战争终于结束了，他这时候已经30出头了，
嗯，
然后再去这个斯特拉斯堡大学教书，
嗯，
然后教书哎，然后好不容易就是经过这么一二十年，然后终于功成名就了，然后就是被聘为索邦的教授了，然后这时候二战爆发了。这个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的，在中间的这样一段时间，然后用了这么宝贵的一段时间把自己变成了一个伟大的历史学者。
嗯，
我以前没有想到过能够从这样一个角度去理解布洛赫的整个的学术生涯。
嗯，
而且你真的去看呢，就像我们说的，其实很多的这种历史学者像霍普斯鲍姆等等，他们都有这种类似的战争的经历。这个可能是我们现在的历史学者很难想象的一种人生的体验。
对，这个我就要推荐大家去读徐志凯老师的书评了，里面提到说马克·布洛赫这种长时段的历史关怀是怎么样反作用到战争的这个主题上，然后让大家对战争有更人文的更长时段的一个理解。
像娇娇讲的那个兼战期历史学家其实讲得很好，实际上我们还可以再延伸一点，他既是兼战期历史学家，同时又是长时段的抵抗战士。现在讲啊，这1914为什么他只写1914到1915，他其实很对我的胃口，为什么呢？他帮我证实了一个概念，就是一战的人性只能维持到1915年。因为我之前给两位提过一个例子，就是1914年的时候大家不想打仗了，干什么？圣诞节我们出来踢足球啊，是吧，互相还联欢。
对，嗯。
但1915年之后就再也没有了。为什么？这个时候大家都疲态了，哪怕说我不想打仗，我也只是趴在战壕里不动。这一点同样可以在马克·布洛赫身上体现，他之后不是说没有材料了，他一直在记材料，一直在积累史料。但一方面可能是一战他的确后来很忙，他后来得了四个勋章，还负过好几次伤，最后停战的时候已经上位了，升得很高的。另一方面可能是什么呢？在他看来可能战争并没有结束，就是他后来一直累积史料，累积到什么时候？累积到他这个死前1944年啊，他被盖世太保抓到之前。所以换句话说，他把之前的整段人生都看成是一个战争史，他在不断的积累史料。我们知道他最后出了两本书，一本是《奇怪的战败》1940年，那个时候法国已经失败了，他等于是都在总结教训。另外一个呢是《历史学家的记忆》1941年的，这本书他也没有写完啊，就像他在战争史上的这个1914-1915战役争回忆录他没写完，这本他作为历史学家的回忆录他其实也没有写完。这是为什么？因为他一直在准备从一个更高的维度来看这个总体史，但是他自己由于意外，他是一个抵抗战士，他被盖世太保抓到了，他没有完成这个任务。但并不是说这个任务完成不了了，比如说你们看我书评，我最后会提到他的儿子，就是当年那个在历史学家记忆的开篇里面很萌的跟他提问，哎呀，爸爸告诉我历史究竟有什么用啊？那个叫埃迪安的一个小孩，他在2006年做了一个事情，就是他把他爸爸多年以来累积的有关战争的这个回忆的作品全部放到一起出版，叫《历史大战与抗战》L'histoire, la guerre et la résistance。 这部作品有1176页，所以呢 不是马克布洛赫不去记载，而是他记载的太多，他还没来得及把它完成啊，所以他一直在，不管是在战场上还是在这个历史学上，他一直在奋斗。
战场上有一双历史学家的眼睛，这个太宝贵了。
那今天通过跟两位徐老师的讨论，我们其实是从一个战争片开始，然后讨论到了一个战争回忆录，其实是让我们看到了很多这种记录战争或者是反映战争或者是反思战争的这种不同的形式，不管是战争的影像或者是比较新颖的这些像战争的声音、战争的气味，以及可能是这种所谓更加古老的一些形式，就是文字，那么在战争中人们到底在想什么，甚至人们到底在写什么。所以我其实之前在准备这一期的时候，我当时是想到了什么呢，就是在1917年啊，其实是一战进入最残酷的这样一个时期的时候，当时这个德国作家黑塞用化名辛克莱发表了一个小说叫做德米安。德米安这个小说其实是一个非常传统的所谓德国人叫做 Bildungsroman， 就是成长小说，它讲述的是一个主人公从少年时代成长，然后他本来一直前半段走的都是一个像歌德式的自我教育的路线，突然到了他18岁，他这个时候在精神上已经成长成熟了，然后这个时候战争爆发了，然后他作为一个已经有了完整的灵魂的人，他就参加了一战。我当时想到这个小说的时候，我今天想，这不就是雷马克那一代的一个精神的写照吗？因为雷马克就是在18岁的时候一战爆发了。所以一方面你会发现这是一个非常黑暗的故事，那么像德米安里面的这个小说的主角啊，辛克莱，他在参战之后就发现，那么在战争中，战争除了是一个非常残酷的这种物理上的现象，而且它其实对人的精神有一个重大的这种伤害和摧残，那么在战争中人跟人都变得彼此的相似，而且他说他在战争中第一次发现人是可以为了一个所谓的集体的被承认的理想而死，而不是为了你每个人个人自己选择的理想而死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又注意到，就是即使在战争中，即使在一战这种最极端最残酷的环境下，每个人或者至少在黑塞看来仍然有一定的机会去保留他自己的个体性。那么在1929年啊，那么当时这个黑塞回复德米安的一个读者的来信的时候，他写了这么一段话，他说并非每个人都善于使自己成为一个人，绝大多数人都是复制品，他们根本不了解个性的重要。我们的时代使那些聪明一点的青年活得特别艰难，到处都在力求把人变得千人一面，力求尽可能地限制他们的个性。对此我们的心灵有理由做出抑制，德米安的经历由此而生。对每个人来说，这些经历具有不同的形式，但是他们的意义始终是相同的，谁认真对待，谁就能战胜他们。如果他强有力，他就会从一个辛克莱变成一个德米安。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样一个关于战争以及关于战争一代的这样一个小说，虽然一方面它给我们呈现的是这样一个绝望的图景，但是呢，通过这样一种对战争的反思，可能还是能够带给我们一些除了绝望之外的东西，或者说至少作为个体，我们可能还是能够选择，就是时刻的保留希望。那么我想我们今天的这样一个对谈，因为时间的关系就只能到这里，那么也非常推荐大家去阅读马克布洛赫的这本新书，以及徐志凯老师撰写的书评，也感谢两位老师今天牺牲自己的宝贵时间来跟我们聊天。那么最后我们一起跟这个听众朋友说一声再见，拜拜，
拜拜，
再见。